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哦，我们来谈量子计算在金融产业的应用，包括你的投资，包括你的防诈欺，还有包括你的这个交易的预测等等，这一些运用将来金融业可能会拥有这一个量子计算，不是将来，是现在进行式，已经有很多的运用已经正在测试当中，而且目前看起来效果还蛮好的。好，我们所以今天特别邀请的是 Digitimes 顾问，也是台大物理系客座研究员。他其实有很多的身份啦，他其实有一个身份呢，其实就是量子计算协会的常务监事。林老师，林玉宗林老师呢来到我们现场，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林老师早。
凤馨早。
好，量子，因为上次我在跟林教授来我们现场，然后我跟林教授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就提到说，其实量子计算现在在金融业的这个可以运用的项目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哈。那么，而且目前看起来成效都相当的不错哈。那我就说，哎，这太有趣了，那我们赶快来谈一谈哈。所以就安排了今天这一集，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量子计算是什么。而量子计算这一个工具为什么会那么被看重？
好，量子计算跟传统的计算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它资讯的载体是不一样的。传统计算基本上它就是位元零跟一，那这个是一个很单纯的讯息。但是量子计算在记载讯息的比较抽象的来讲，它是一个球面的一个某一个点，是一种状态，那这种状态是量子状态它所存的资讯量比传统的位元要大很多，就是量子位元它携带的位元那个资讯量基本上相较于传统的位元可以近乎无限大，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量子位元它可以做平行计算，我们现在听到一个很时尚的语言叫做纠缠，
对，量子纠缠，
对，量子纠缠就是第一个位元、第二个位元、第三个位元，他们都产生某一种关系啊。其实在计算来讲，这个就是一个平行运算，它可以譬如说你有100个量子位元，那你同时在运算的时候，这所有的讯息都是互相有关联的，所以你在做计算的时候其实是通常在做平行计算，
所以我每一个量子位元所能够携带的资讯量就已经是无限大了。那如果我有100个量子位元在计算，又是平行计算的话，你可以想象那个量有多大。
是啊，你基本上可以这样想象了，100个量子位元，它可以携带的，它可以计算的参数的数目是2^100次方。2^100次方，各位可能心里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这个是10^31次方。
10^31次方，
我们任何一
后面有31个零。
对对对对对。
哦，那个我手指算不完呢。
我们一般人都不会见到，一辈子都不会见到这样的数字，可是现在已经快要有这样子的量子计算机了。现在IBM 是
31个零，
对，
到兆是13个零，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1兆、2兆的兆就是13个零，然后那个是31个零，你就知道那个数字有多庞大。
是，所以说我们古典计算用平行，就是说有4和8和，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就是等于同时在处理8个程序，这个可以处理譬如说100个位元量子位元的，可以同时平行处理个那个10^31次方个参数啊，或者是这样，它可以处理的资料量非常大，所以它的计算速度非常快。它跟传统的这有些特定的问题，它跟传统的计算比起来，它还可以平方的加速，也就是说，你原来需要100秒的，它就变成10秒。如果这个数量再大一点，这个就很不得了。那有的是指数型的加速，也就是说，平常如果你原来是1000，那你可能只有就变成30， 因为指数取对数嘛哈。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过去啊需要越长时间才能够解决的问题，用量子计算它所能够达到的缩减时间的效益其实是更高的。
是，
你如果说假设已经是很少的量，然后我很快速可以解决，假设是 0.0001 毫秒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个速度的差异还感受不出来。嗯，但是如果是要比如说花一分钟才能解决的问题，可能量子计算就会把它给缩减到可能只剩下十秒五秒这样子。
对对对，嗯，啊，欸，有些问题传统的计算机是完全没办法解决，但是就只有量子计算机能够解决。嗯啊，那现在为什么大家这么注重？因为有从最近几年的发展太快了，它基本上，IBM 原来主张的，他们有一个定律，它计算能力是每年要成长两倍，啊，这个是比摩尔定律还要再快，因为摩尔定律是18个月成长两倍，这是一年成长两倍，但是 IBM 的表现已经远超过他们这里自己的预期。现在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叫做 Honeywell， 嗯，啊，就是这是也是一家很大的公司，
原本是重工业的公司，
对，嗯，那他们现在他们宣称的，他们也是指数型的成长计算能力，但是是以10为基底，每年要成长10倍，啊，至少他这个还不能够说是定律，因为定律要经过比较长期的验证。但是他去年至少是这样的，跟他们原来宣称的是完全一模一样，嗯，他们就成长十倍，所以今年他们现在变成冠军计算能力，嗯，所以这个趋势我的感觉好，因为我们对未来科技总是要分散投资，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是未来一定有量子计算，嗯，它只是什么时候发生跟怎么样发生，嗯，用在什么上面，嗯，那什么时候发生，现在几乎可以肯定的讲，到2025，在云端的运算中心，一定有量子计算的能力可以提供给大家用。嗯，最少1000个位元，这是 IBM，嗯，也有说要提供100万个位元，啊，或600万的都有。所以这个是短期间的事情了。包括 IBM 是说他们2023年。会有 API， 今年那就是2年以后。
对啊
，API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在写程式的时候，你可以去叫它，你可以根本不了解怎么样去写量子程式，你也可以不了解什么量子计算机，你就可以叫它用它。嗯，你只要会写 Python， 嗯，啊，这个是最常用的程式语言，
就是一种应用程式了。
对，嗯，现在最一般的程式，你只要会啊去叫它，你就可以去做你原来要做的计算。
这有点像是 Google 那个时候他推出来的那一个，人工智慧的那一些 API，嗯，其实有点类似这样子。
哎，是，因为既然你讲到人工，那个人工智慧，所有的人工智慧现在也有下一阶段的，就是量子人工智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我们待会也许会稍微提到一点。
OK， 好，所以你刚刚讲说量子计算这件事情，它就未来有很多种可能性，但量子计算一定占有一定的一席之地。
是，
现在第一个是什么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称它叫做现在进行式，
是
应该在2025年之前，其实它就会有大量的应用出来，而且在云端的部分所能够提供的服务就会越来越多。
对啊，其实现在大部分的云都有跟一些量子计算公司结合，但是现在因为量子位元少，所以它虽然可以做计算，但是并不是解决传统计算机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嗯啊，但是到了某一个位元数以后，所谓的量子霸权就出来，就是说你传统计算机怎么比都比不上。
这就是 IBM 它如果说宣称的说可以提供到100万个位元的时候，
IBM 是宣称2025大概一千个
位元，嗯，好，所以2025年是1000个位元。
对，
那未来如果其实1000个位元就已经很厉害了，
已经可以做有一些问题的实际计算。
嗯，好，所以第一个当然就是看什么时候，嗯，然后第二个是看它怎么去运用，
对，
用在什么样子的领域上面，嗯，那它实际上面用在什么领域上面呢？因为我们就觉得说，哦，它就是计算的很快嘛，它就是计算的量非常的大嘛，嗯，那么可是实际上面在运用在我们的这一些各个领域当中的运用是用什么形态， 哪一些领域可能最适用？现在应该有研究了吧？
哎，对，而对这方面，大家已经做了一些尝试，但是最早的，我先提一个人，费伊曼，
费曼，
因为我跟他
物理学家，
对物理学家，我跟他做的是同行，当然我们的成就差很多。他1983-84年的时候，他就突然生来一笔啊，我们要解决量子的问题，量子的物理问题啊，很困难。那你为什么不用量子计算机来计算量子现象？好啊，所以这个是最起始的动机啊。当然还有一个那时候是苏联，
对，
他也非常杰出，他也在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前后啊提出来相同的概念，叫 many 啊。我觉得应该公平啊，大家都应该一起叙述一下。那这个领域，好，这个就是牵涉到第一个应用，量子计算啊，用在所谓的 physical science 物理科学、化学、材料，甚至制药，这些都属于同一类的，因为这个都牵涉到基本粒子的一些结合的状况，它是量子现象，所以就用量子，这个是所谓的 quantum for quantum， 量子量子对量子，
对，
因为原来的量子问题很复杂，那你就用量子计算机啊。这样子那非常合适，这是最早的初衷啊，这个持续进行。
嗯，好，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属于最尖端的科技，还有包括材料科学上面，
对，
甚至于在生化领域上面，
是
可能都会有极大的帮助。
对，其实已经我们台湾已经有一家很大的公司在做电池的催化剂。哦，电池是现在很重要的储能产业中 的一环。
对，
那它过去因为那是高分子，如果你要做找出哪一种是最合适的，你就很难去就做实验，要做可能因为高分子你可能有几十万几百万种，你不知道哪一种最好啊。但是你要达到的效果，你用量子计算去找，结果他们找到了。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量子计算机，待会也许我们可以讨论那特殊的量子计算机去找了，所以这个是就是已经经过实证的应用，它的确在物质科学非常有用。哎，
所以你看材料生化，因为那些药剂的这些化学结合的这些事情，其实你凭着量子计算的话，你就不需要做很辛苦的测试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了，对不对？
对。
嗯，好，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应用的领域，但是另外一个应用的领域现在反而更蓬勃，因为从这个麦肯锡的预测来看的话，这一部分的运用还比传统的物理跟材料的应用还要来得更多，那就是在金融。我们休息一下。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今天要来谈的是量子计算在金融业的运作，还有它的实际上面的应用啊。我觉得如果说是金融业的朋友，或者我们关心金融业的话，你未来的金融市场势必会受到量子计算的冲击。好，那么在我们现场的是 Digitimes 顾问，也是台大物理系客座研究员林玉宗林教授。好，那么林教授，我们接着就要来看的是刚提到量子计算其实现在进行式，它未来那个可以运算的位元越来越多的时候，因为它可以平行运算，而每一个量子位元可以携带的资讯量又是无限的情况之下，它可以解决问题真的太多了。除了我们刚刚讲的物理材料啊，所以那个物理材料包括了生化，其实它也是某种程度的物理之后的化学反应嘛，哈，所以这些通通都可能会有运用之外，好像你想材料科学。生技业它其实影响非常大，其实麦肯锡的研究认为其实它在金融业的影响更大。
对，量子计算的应用其实有三个大的领域，一个就是我刚讲的物理科学啊 physical science， 另外一个是现在非常热的人工智慧第三个是量子金融。那金融在麦肯锡在去年二月的时候发布了 一份报告，他们调查了已经进行过的一些研究，大概有100个 case， 我仔细算了99个，有28个是量子金融。 是独占鳌头，
28个，
所以等于是将近30%，而且大家都看好是短中长期它都会持续的发生作用，所以这个这个领域大概无可置疑的会变成是量子计算的一个重头戏，那在量子金融它基本上有三个领域它会用到那个量子计算比较多的，一个是就叫做 portfolio optimization， 投资分配组合的极大化，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边有熟悉金融的那个就Markowitz 的1990诺贝尔奖得主，就是你投资东西你不要投在一个篮子里面，
对
是大概你投资产品分散到30个，大概风险就可以很有效的分散，但是现在如果譬如说任何一档基金可能都有上千种商品，那至于你要买哪一种商品买它的比重要多少，这个是一个大学问，因为你要去调整这些比率，让你的要不然就是让你的风险极小化，要不然就是你固定的风险但是你的收益要极大化，这个都是一个极大化的问题，那像这类的问题还有一些譬如说套利的极大化，套利是说你可能会有3-4个地方的市场可能是相同的商品但是价格因为时间地域或法规产生那个差距你就利用这些差距来套利，没有风险的套利，怎么样去寻找这个机会让这个套利极大化，这也是另外一个极大化的问题，这是
第一个部分
我们把它讲是就是投资组合的极大化，这是第一类的问题，第二类的问题基本上就是交易的问题，那但是交易基本上牵涉到的是有一些预测，因为你要赚钱你就是要做一些预测，但是股市预测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预测它会涨预测它会跌对不对，
过去也是一直有很多研究投入在这里面包括在经济学最基本的一些诺贝尔奖也是都是这些题目，譬如说97年的诺贝尔奖的那个得主叫 Shorts 他有个很有名的方程式叫 Black Short， 有时候会再加一个人名叫 Merton Equation， 那个是做什么，那个是做衍生性金融产品选择权的
定价
、定价的问题，那但是定价的问题是不是预测未来，是从未来 它的一个固定的价格预测现在要定什么价格才是合理，但是也有你股市要预测你未来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因为即使是你只是投资一档股票可是会影响它的还有整个大盘周遭的环境，然后它 过去我们有时候听到分析师讲它的股性怎么样子，它是不是很活泼，那它遇到 外面的反应是怎么样，那双率怎么走，这些牵涉到的参数非常多而且不确定性也非常多，你怎么样去做有效的预测，现在一般的来讲人工智慧已经跑到这个领域去了，
对啊，理论上来讲人工智慧已经可以做大数据的一些计算了，它已经可以去很聪明的找出这些影响股价涨跌或者是一些衍生性金融商品涨跌的参数是什么，
对，
然后借由这些参数然后去做它的最佳预测，那为什么需要用量子计算来帮助人工智慧来做这件事呢，
我刚刚有提到量子计算有一个很大的应用是在人工智慧，因为人工智慧通常如果你有一点点牵涉到这个人工智慧的领域，它有一个叫做 high dimensional curse， 高维度的诅咒，什么叫高维度的诅咒，你如果你参数多了你要去预测这个函数或者是那个去从过去的资料要去训练一个有高很多参数的模型的话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要把这些参数抽取出来，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参数可能都是有效的，
而且有效的参数它其实会产生影响的那个比重跟方法也不一样，
对威霆，所以你会碰到一群数量非常大的
变速，
然后你要加的权重不一样。所以现在在做用人工智慧在做这方面的事情，其实它的计算速度非常慢，而且不是那么有效。量子如果运用在这方面的话，它本身它都可以提供一些至少是平方的加速。譬如说啊，有些是指数型的加速，譬如说你要去把它就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用叫做二次平方曲线来 fitting， 就是说来建立一条曲线。这个的话量子做的就比传统计算要指数倍的快。
其实呢在股市的这种交易预测上面呢像有很多的投资的成功的人，他们如果是用价值型投资的话，他们就会说因为影响价格的因素太多了，那人没办法做这么多的判断，所以干脆你就简单化，你只保留一到两个简单的变数，然后你把它查得很深很深很深很深，然后呢但是要保留自己的风险系数，用这种方式，然后希望它用长期滚动的方式最终你会获利，好，这是一种模式。但是呢更多的人可能并实在没有耐心说我做这种长期投资，他们就必须要短期的快速交易，我要很快速的预判说它可能要涨多少，它可能要跌多少，这是快评交易现在在金融市场当中最常见的运用。
对，
那如果说今天因为过去讲快评交易它在乎的是说我的电脑网站然后跟交易所的主机距离必须是最近，速度必须是最快，
是，
但现在听起来那我可能还要再加上量子计算，我的速度就比所有人都要来得快了。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因为我们讲的那个高频交易就是差个几微秒都会有差，因为你单子先下了，这个就是你的。
对，
那量子计算它省下来的时间跟传统计算来相比是远高于这个，所以量子计算在未来会变成是一个经常性的模式，因为它用来预测未来。那预测未来当然就是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对，
那你要会牵涉到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你要从过去的经验去抽取一套模式出来，
有效的模式，
有效模式，然后根据这个有效的模式你要去产生未来可能会发展的各式各样的几率，因为未来一定有很多不确定性，你量子计算你也要处理 这段不确定性，你要怎么去产生那其中有一个方式是我觉得很有趣，我们一般来讲的是蒙地卡罗，蒙地卡罗也有量子的蒙地卡罗，它也比传统的蒙地卡罗要快很多。
蒙地卡罗是机器学习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分支一个方法，
它
蒙地卡罗很重要的
方法，模拟基本上就是过去就已经使用就是模拟了就是它会给一些随机的变数，因为未来的有很多不确定性嘛，那所以我们会给一个随机的变数。那可是你事实上我们的未来的世界也不是那样子随机，它有一定的模式的随机。那我怎么样去做在人工智慧的年代有一个很有趣的模型大家一定都看过但是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叫做生成性对抗神经网络。
OK， 我明天要介绍的书里头刚好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负责去努力的去找到合适的参数，然后另外一个呢努力的挑剔他说你做的不对，彼此之间相互对抗然后这边就越来越厉害，然后那边就越来越会找错误。
对，
这样讲对不对？
没错，就是两组你有一个红军有一个蓝军，
对对对，
让他们对抗，让他们的战绩都提高。我们看到很多假造的照片就是这样子你从一个照片的资料库你一直去抽取，譬如说你要做人的照片，抽取眼睛鼻子什么人脸的特征，然后你就造出一组新的数据，不是旧的资料库组成一个图片给对手来看，对手就拼命挑剔看这个是真的人还是假的人。
对
然后就又不出去，
到最后能够找到错误的只剩下机器了就他那个这个模仿的那个能力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可是另外一边呢去找到那一个 这个模仿的痕迹的机器也越来越强大，到最后我们人眼都辨识不出来，只有靠机器才能辨识得出来。
这个是过去的人工智慧的方式。
对，
那它又在量子金融有什么好处呢？你就是把过去的交易，就譬如说某一档股票的交易的它的股价的变化，还有它你需要考虑的参数都放进去，你从这里面去预测未来，就是说譬如说三天以后它股价可能就会跑到什么地方，涨的机会有多少，涨一点的机会有多少，大涨的机会有多少，跌的机会有多少，像这个预测，然后另外一边就去判别，你这个预测错误，这个不行。但是所有的人工智慧都有一个量子的版本，跟它相比可能都是平方倍的加速或指数倍的加速，所以你的预测一定做得比别人快。
好，但还有第三个运用，对这个运用我觉得对金融业 的运用来讲的话，那就是更重要的了。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 Digitimes 顾问，也是台大物理系客座研究员林玉忠林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我们现在讲一个很务实的量子计算，在金融产业的运用。好，那当然你要知道我们所有的科技发展都是如此，就是科技发展，不是代表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懂，但我们应该要知道说这件事情可能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冲击，我举例来说，汽车已经改变人类了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懂汽车吗？你会懂引擎吗？我不懂，我至少承认我不懂，我完全不懂引擎是怎么一回事，我也完全不懂什么内燃机啊这些东西，我通通都不懂，但我会开车好的，汽车也改变了我的生活，其实科技就是如此，就很多的技术我们不见得真的懂但是等到它运用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它的运用会改变世界，这样就好了。我觉得量子计算可能就是扮演类似像这样的角色。
是，不过我开个玩笑，二十世纪初 gentleman 的定义是 by definition 他要懂汽车要会修汽车
要会修汽车
开玩笑。好，那我们刚刚还有一个没有谈到的应用，我们刚刚谈的量子计算有两个运用的，一个是portfolio 的 optimization 投资组合的极大化，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交易的预测，第三个就是防止诈欺，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
这个是跟所有的金融体系它每次在做的话，它里面一定也有一些暗控的部门，基本上你要给你的使用人他的一个信用平等，那你也要监看哪些交易看起来是不正常的，
对
，譬如说快速的移动啊，或者是一次金额非就超过他平常的行为模式，这些东西就是马上你要亮红灯的地方。
理论上来讲，好像人工智慧现在就已经做得到了，不是吗？
一样的，人工智慧做的，你做的事情都是把他过去的行为模式跟你的一些事情都是用人工智慧的，譬如说神经网络，网络的计算去做，但是你的量子计算就永远它等于是它的进阶版而且速度快很多，所以你不会等到是说量子计算人工智慧还在算它这个对不对的时候，事实上就是一笔金额已经被那个的倒出去了。量子计算它速度如果可以快到这个样子的话，它基本上是 instantly就是马上的，他可以告诉你这个
性
基本上他未来是有能力做到这样的。
所以老师您自己看到的那99种应用里头的金融的28种应用，里面已经有防诈欺的部分
。这个是三种最主要的，我刚刚讲的那几个防诈欺也是或者是叫做 risk management
风险
的方法这是三种最主要的运用中间的一种。那由于这三种东西对金融产业非常重要，所以量子科技在初期我讲初期是我大概在五六年前就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四年前我开始在国内写第一篇介绍文章，可是在此之前一些大的投资银行已经开始投资第一家引起大家一点点注意的那家加拿大公司叫做 D-Wave D-Wave他这家公司做的是一个特殊的量子计算机， 它叫做量子退火 Quantum Annealing、啊、什么叫退火呢？就是你金属如果 你要把它融化、要把它生成那个 好的结晶的话，那你就是要先加温、啊、可是加温以后反正你的那个结构会全部都破坏，然后温度缓慢降低，那它会找到一个最合适的结构、
哦
啊、最稳定的结构、然后、这个通常在物里面就是能量最小的结构，这个叫做退火、啊、基本上它是找求最佳化解，我讲就是、最小值的、所以我刚刚讲的 portfolio optimization、它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做。那这种、量子退火或者是在日本人他们叫数位退火，他们也有这个都不是用通用的计算机，它只能做一些特殊的工作，他们特别有优势。
理论上来讲这种量子退火它其实在材料科学上面应该是最佳的一个运用嘛，因为它其实可以把材料做到最佳的它需要的那一个它的特质嘛、
是，它是基本上它用它来计算材料的最低能量状况、它 这一点它是做得到的。那但是 我为什么特别讲这个呢？因为它的量子位元现在加拿大的现在应该是到4000-5000个量子位元，因为它不是一般通用的量子计算机，它是特殊目的的、日本的 Mitsubishi 他们的已经一组就是8000个，当然有4-5组可以并行运用、最多他们同时真正要一起做的话可以到20几万个量子位元、所以已经有实际的金融东西、的题目在里面去跑了、
所以你看、它其实本来只是拿来可能最重要的是用材料最佳化，
对，
结果没想到用材料最佳化我就想到说、那我就可以用金融投资组合最佳化，
对，
就同样的逻辑
是同样的演算法，
对，就是物理性质的它就变成金融市场的抽象性质的，好厉害哦，这个投资、
而且它比现在的通用型的量子计算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现在已经有20几万个量子位元，
对，我们刚刚在讲如果是通用型1000个就已经很厉害了、
1000个那个是未来是4年以后，
那是通用嘛、通用型的、但是现在我们讲的这几万个它是
专用型的，
专用型的、专用型它就比较可能就是只在这个领域上面很厉害、
但是也比较容易做，所以说它现在已经做了、所以你看到现在、大的投资银行对、量子计算机它本身它都投资它，它投资它不是为了所谓的 capital gain， 不是为了资本利得，因为对他们来讲也有极大的用处、我看过一则新闻、像 JP Morgan 它一年投资的在技术上面的甚至可能会高达、10个 billion US dollar， 那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已经是快要到
十个 B， 那是100亿美金哎、欸。
对对对、那个就已经是跟台积电的那个研发预算是同一个等级、同一个数量级的东西。那他们真的有用啊、譬如说，他们以前在5年前、7年前，他们投资人工智慧，他们以后内部的那个法律文件的审核就换成那个。现在他们也开始用量子计算、特别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用量子退火或数位退火。就开始去处理 这样的问题，他们已经普遍的跟量子计算的 society 就是 这个圈子、结合在一起，他们投资他们也用他们来，就这跟我们电子业去投资一些我们叫做 corporate VC、就是跟公司目的目标有中效的投资、金融业现在是量子计算很大的一个金主，因为他们有用又看好未来，
所以其实呢，那天我跟林教授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之所以希望能够来介绍，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林教授其实已经看到了国际大的投行在这个领域上面他们积极的投资、对不对哈？你看到他去投资这一家加拿大的这家公司、他们其实很快的想到说，哦，虽然我是金融业，你看起来好像是在做材料方面相关的这些量子的一些技术、但事实上你把它转换成为抽象化，我金融业就可以用了，所以他们的投资相当的多，但台湾的金融业好像相形之下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关注，对不对？
现在慢慢有了，有一群、金融业的比较、高层管理，他们现在开始在征询这方面，一方面他们有投资的需求，因为最近我想也许各位也听过有一家公司叫 IonQ、
这家是还没有变成独角兽，但是快了啊。它是2019年，我看它总共只募到大概3000万美金，可它已经做出非常不凡的成果。去年大概是 Series B 鉴定，就是他们的价值 valuation 就是8000万美金，今年准备上市valuation 是2个 billion。
两个，那是20亿美金。
20亿美金，
这两年那就是独角兽啦。10亿美金就独角兽了。
对对对对，他已经是独角兽。他这样子两年里面，
从3000万美金到20亿美金，
两年多，60倍。
他是做什么的？
他就是做量子计算机，某一种的量子计算机，而且他做的极好。他跟 Honeywell 是同一个系统出来的。
OK，所以。这个是所以这是把产业分开了哈，就金融业其实是在它的内部需求上面，其实这部分的投资其实是需要，我认为监管单位也需要，因为光是防诈欺这件事情来看的话，监管单位如果能够有这个能力的话该有多好哈。那而另外一边的就是，所以量子计算的相关的各式各样的新创公司或者是大公司其实都有很大的前途，对不对哈。刚刚我们在讲 IBM 也好，或者 Honeywell 也好，其实它是比较大型的通用型的，那也许大型公司才能做。但刚刚看听起来，包括了 D-Wave， 就是加拿大这家公司，还有刚刚提到的是 IonQ， 它就比较属于专用型的。
没有 ，IonQ 是通用的。
哦，那很厉害。
它用3000万美金都已经做出很了不起的结果。
这个领域的发展哦，其实你可以想，未来它一定会是一个很夯的一个名词。我在这边呢，其实能够先从林教授这边先听来，我觉得非常的兴奋，然后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非常谢谢林义忠林教授。